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后半。我想我们在上一次读前半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提醒到，十二章开始非常明显的主耶稣开始碰到许多抵挡、攻击、毁谤的力量因为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等等他们想尽办法，他们想要来攻击、毁谤耶稣我上次也提到了，其实巡抚比拉多早就知道，他们告耶稣，甚至把耶稣解来，都是因为嫉妒的缘故。在这一章呢，下半段开始22节一直到50节首先开始的就是在这里有人把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被鬼附着人几乎跟他之间很难有什么 communication， 他既看不到他又说不出，虽然他可以听得到，但是呢可以很明显的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困境但是呢，当他们可以有人说很有可能是这些这个神的选民或是其他的门徒赶不出的鬼，所以他们把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很 tough 的 case 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而主耶稣立刻就把这个人给医治了，把鬼赶出了。所以众人非常稀奇的说，他说这岂不就是大卫的子孙吗？这Son of David 对他们来说就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众人正在那里惊讶说，这个人真的就是，难道就是所说的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吗？这个法利赛人听见了，他们仍然是因为出于嫉妒他们立刻回谤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那别西卜当然有些解经家告诉我们，他是指的这个非利士地的一种假神的名字他是King of Flies， 就是苍蝇之王那么犹太人就把他称为鬼王的意思，就说主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一个很就是任何人都能够明白的道理去反驳他们其实主耶稣很少为了自己有什么反驳的，但是在这里非常的例外，主耶稣回应了他们，就说一个国不可能自相纷争的纷争的话就会成为荒场，一个城一个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那这个人既然已经被鬼辖制了已经是属于魔鬼的，那么怎么可能主耶稣是靠着鬼再把一个被鬼辖制的人释放出来呢？这是一个常人甚至孩子都可以明白的道理，所以主耶稣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反驳他们那另外一方面，主在这里不仅仅这样子做，而且主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这是神的国领到你们，换句话说 the kingdom of God 来的时候带着权柄，带着得胜的力量。那么主自己已经先进了壮士的家，捆绑了壮士，人才可能抢夺他的家财。所以在这里主等于就是告诉我们，他不仅仅能够赶鬼，而且他早就已经胜过了鬼胜过了撒旦，他已经把壮士捆绑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那我们神的儿女们在侍奉的事情上，在任何的挑战困难面前任何属灵的征战面前，我们永远要记得先借着祷告去弃在主的面前。那并不是只是把祷告当一件事，而是我们在这里先靠着主的灵，靠着主的名，靠着神给我们的得胜，先把壮士捆绑，然后我们底下才来做我们要做的事。不然的话，壮士守在那里，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掳掠，也不可能做成我们想要做的。所以像我们买会所的事情，现在会所进行的事，我们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来祷告会？而且在祷告会的里面，我们一再的请求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有事情要发生出于信心的祷告，照着神旨意的祈求，事情要发生。当我们越多祷告的时候在前面帮我们冲锋陷阵的同工们跟市政府接洽，跟英特尔接洽，跟 Edgerman 接洽的这些同工们当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更容易了因为壮士已经先被捆绑。那么当他们要 在这里执行神旨意的时候就容易很多。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相信这个属灵的原则啊，我们要常常同心合意的屈膝在主的面前，先来捆绑壮士啊。那第三方面，主在这里也告诉门徒们啊，叫他们要懂得分辨，对不对？主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主不仅仅在这里让他们知道他赶鬼是靠着神的灵，不仅仅让门徒们知道主已经胜过了壮士，已经捆绑了壮士，那么主在这里也要让他们知道学会分辨不跟主相合的就是敌主的，不同主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这句话跟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49节到50节好像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突一样啊。因为在那边约翰对主耶稣说，有一个人也在这里这个为别人施浸或是这个我看看哈，在第九章我们刚才说的第九章49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来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所以主在那里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而在这里呢，主却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抵挡我的啊。那这两个还是有不一样啊。那这边是在针对反对主的啊，不管是法利赛人，不管是撒旦的权势啊，这些这个跟神是对立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肯服在神的底下，所以是跟神是相敌的。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约翰所说的那个人，他也是在这里赶鬼啊，奉主的名赶鬼，只是不肯跟随约翰过来。那么在这些不抵挡主，甚至也在奉主的名做主公的，主说只要不抵挡就是帮助。好，所以这两个其实并不是冲突，我们稍微提到一下就好了。好，那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在第一段的里面要看到的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求主给教会有这个权柄就是当有这些又聋又瞎又哑有各样需要的人被带到主面前，带到神家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来依靠圣灵，依靠主的灵，能够来赶逐仇敌的作为让神的国，让神的祝福能够领到所有有需要的。那么在第二段接着，主耶稣就接着针对这些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主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啊。那其实在基督所完成的救赎里面，人没有一个罪是主不能赦免的，不管这个罪多严重，不管这个罪是否一再重复的犯。那么当我们真心悔改，真心在主的面前认罪的时候，那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赦免啊，这是神的应许。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主特别提起来，就是只有一条罪是不能够得到赦免的，就是亵渎圣灵。那么当然在这句话的里面，有人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是说，这个像 Dallas 神学院，如果我们去看他们的这个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它里面就提到说他们认为这个罪是只有在当世代主耶稣在的时候存在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整个神百姓来到了一个关卡上面，他们在这里要对圣灵的接受认识，接受上在面临一个抉择。那在这样子一个关卡上面，这个神家属灵的领袖，神家的整个国，整个神家属灵的代表，在这边在这么严重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上，他们居然把圣灵的工作把它亵渎成为说是鬼王的工作，把主耶稣所做的工作认为是靠着鬼王做事。那么这件事情就要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错误，带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对圣灵的误会里面去。所以这个罪呢，当然有些人认为说是今生今世不会再有别人犯的，只有当时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可能犯这个罪。 所以因为他们的影响是全面性的，是全国性的，甚至 是长远性的。那当然这是一种的解释啊。那么也有人的解释是说罪不得赦免，但是并不代表人后来悔改不能得救，而是他需要为了他所说的话这么严重的亵渎圣灵所造成的影响所得罪的神，那么将来他要去 pay price 啊，他要去受到惩罚啊，这个受到管教，受到对付，但是并不代表当人悔改的时候不能得救。连出卖主的犹大主的还一再的给他机会哈，所以这个罪的刑罚、罪的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所带来的管教和审判，这个人逃不掉哈。那么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不能得救。那么当然不管怎么样子的解释，我想主在这里提出了这么严肃的一个教导我们宁可接受最严肃的一个警告，就是我们要避免去亵渎圣灵哈。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平衡，就是不要那么紧张，觉得我不爱主了，或是我没有顺服主，我就是亵渎圣灵，这倒不必啊。当我们里面还有怕还有敬畏的时候，其实也都表明了我们并不是亵渎圣灵的人，我们还是会悔改会有救的人哈。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平衡，一方面不要那么紧张那么害怕，觉得自己更不要接受主的控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敬重圣灵的工作。我们对不知道不认识的事情，我们不随便妄加批评随便定罪，我们宁可在主的面前我们回到神话语的根基上。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就在主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指引底下，我们不接受一些人的教导，一些的很明显的神迹奇事或是预言，但是呢我们里面却不去亵渎，却不去定罪，不去批评论断，我们只是不接受。那我们相信神也悦纳我们这样子的敬畏和慎思明辨啊。好，那但是在这里呢，主也提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我想我们都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在35节，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这句话呢，那不仅仅只是一个非常智慧的话语啊，更是整个基督徒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和提醒。那口是心的发表，心是口的源头。那我们在这个话语的事情上，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因为主将来是凭着我们的话定我们为罪，也要凭着我们的话称我们为义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话，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在审判的台前要招供要去这个面对审判的，我们不能轻看这件事。那尤其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个不善良的这个恶仇敌的这些思想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嘴巴出来的话常常会带来很可怕的伤害。那么就像这些法利赛人出了这样子一个亵渎的话，让他们犯了终身不得赦免因为他们亵渎了圣灵，说了亵渎圣灵的话，那这是很可怕的事。那就算我们今天的话语不是亵渎圣灵，但是我们的话也可能带着非常大的杀伤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我想圣经里面在这个新约的雅各书里面特别在第三章讲到舌头最难制服的时候讲到舌头虽然这么小但是就好像一个嚼环放在马嘴里面，可以叫整个马都驯服它能够调动它的全身。他说船只虽然大又被大风吹逼，但是只要用小小的舵，它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他就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舌头上要受割礼我们的口舌需要我们的话语需要主常常用宝血来遮盖我们的舌头更是常常要受割礼。主告诉我们呢， 话是心的发表，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所以追根究底那个源头还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源头，我们需要被主来对付，借着十字架来分别，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行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对付我们里面这个属肉体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所说所行常常都得罪神。那所以这个舌头的功用和影响力是很大的，它可以说造就人的话，它可以给人带来祝福，它可以传递神的信息，它可以传递神的安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是火，那个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点着的。那大卫很认识这件事情，所以他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这么好的祷告，我也非常喜欢诗篇十九篇最后一节十四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啊，真的巴不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所以我想你们跟小组交通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注意到这个点，有一些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交通，到底我们在话语上面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亏欠或是弱点或是容易犯的毛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去对付，怎么样子的去克服呢？我们可以参考雅各书第三章所讲的，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在于生命源头的更换呀，因为口真的不过就是心的发表，舌头不是很难约束，是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制服得了它，从来没有人能够在话语上没有犯过错的，所以那个追根究底的源头还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主在这里也说了，从心里面所存的善就会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好，我赶快的第三个点就是从38节开始，这个法利赛人文士跟主耶稣求神迹，那么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讲到这个世代的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我想约拿的神迹很清楚的就是预表人子在这里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然后呢怎么样子胜过死亡，主复活了，所以死而复活的神迹是所有神迹里面最大的神迹，其他神迹都不需要去看了。让这个五饼二鱼啦，让人走海啦，或是天上降下什么东西啦，这些神迹都比不上死而复活这个最伟大的神迹。所以约拿的神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预表。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主耶稣向人显明他是更大的先知，他是更大的君王，他是更大的祭司那我们在上半章已经讲过了，主比殿更大，那殿又比祭司大，所以主比祭司还大。那在这里呢，主也说到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约拿是先知的代表。那主在这里也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是君王的代表。那我想主耶稣来他就是先知、君王、祭司三个重要的职分基于一生的那一位那么他是先知，他替我们像登山宝训各样的教训，他就是把天国的律例典章，把神的旨意传给我们先知的职分就是为神来到人的中间，来传达神的救恩，来传达神的旨意，把天国的律例和典章把天国子民该有的生命和信心，该有的生活都教导给我们。那主就是最伟大的先知，同样的呢，主也是最伟大的祭司祭司是人到替人到神的面前办理属神的事情，他替我们代求，他替我们办属灵的事。那主耶稣也是为我们希伯来书第七章呢，你讲到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升上高天那位有尊荣的大祭司，他现在还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那同样的呢，主耶稣也是君王那么君王很重要的职分，他是保护、治理、建立神的家。那么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特别提到在第七号天使吹号以后，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那在这里讲到主作王啊，那么在将来主德国降临啊，在地上有千年国度，而且主要成为万王之王，他都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先知其实是主耶稣在地上啊，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啊，他那么明显的彰显了先知的职分。而在这一段恩典的时代、圣灵的时代里面啊，这个教会的时代里面，主耶稣在那天上尽祭司的职分，为我们长永活着，替我们祷告。而将来他德国降临的时候，他要做王。所以先知、君王、祭司啊，这三个伟大的职分是神国度里面三个最重要的职分，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都需要对基督有这三方面的认识和经历啊。那么同样的，教会在这三方面也需要，那同样的，在这三方面教会也都需要能够活出来，能够为主做这三方面的见证。那我想时间到了，我必须停在这了啊。那么其他的都比较简单，弟兄姊妹可以自己有一些的分享。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真是我们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祭司，最伟大的君王。主啊，当我们看见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地上拒绝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也受到提醒。虽然我们今天得称为你的儿女，可是我们常常也轻忽了你在我们身上你的说话、做事和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那样子的宝贝你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那样子的宝贝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这么伟大的救主。主啊，但愿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实在。主，也求你保守我们的舌头，让我们不随便犯罪，让我们的舌头能够被你拿来使用，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好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不让我们用舌头去犯罪。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各个小组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